知识对撞机，今天的知识对撞机我们要聚焦的是中国芯，这里的芯呢是芯片的芯。美国商务部日前宣布，今后七年内将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出售任何电子技术或通讯的元件。对此，中兴通讯的董事长殷一民表示，美国的禁令可能导致中兴通讯进入休克状态。然而，危机会激励自主芯片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国内部分芯片已经拥有一定的替代能力，中兴一事也再次引发了市场对国产芯片加速替代的预期。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团队日前对外宣布，他们历时九年研制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5G 通信设备强大的心脏，也就是 UCP， 就是通用通信芯片内核，在计算能力和性能功耗比方面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就在上周五，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全资收购号称中国大陆唯一的自主嵌入式 CPU IP Core 公司中天微系统有限公司。不止如此，百度、腾讯、科大讯飞、华为等巨头都早有布局。具体到 A 股的市场，我国的芯片概念股共有69只，总市值约为11265亿元。4月18号，国产芯片个股出现涨停潮，到4月20号收盘，紫光国芯、必创科技等概念股在大盘走弱的情况下依然出现上涨的行情。我们也来听一下第一财经广播编辑余音的介绍。
据同花顺统计，截至4月20号收盘，芯片概念指数4月份以来上涨4.63%，而同期 A 股市场三大股指上证指数、深证成指以及创业板指数则分别下挫了3.07%、4.23%和6.19%。仅在4月20号一个交易日内，芯片概念股成交额就达到535.9亿元，中国芯真的火了。记者根据上交所以及深交所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梳理，在4月16号至4月22号期间，有20多家上市公司在与投资者的交流过程中披露公司在中国芯相关产业链的布局。以鼎信通讯为例，该公司在互动平台表示，载玻璃芯片本身就是国内领先国际，无所谓替代进口。电能表芯片组 MCU、计量芯片、及电源芯片等板级应用，主要是提升设计成本竞争力和自动化制造，个别芯片替代进口。海格通信表示，公司的芯片业务完全自主研发，主要用于北斗高精度位置服务平台等。超图软件表示，公司主要产品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基础地理信息软件，不依赖他国技术。汉威科技表示，公司自主研发的半导体类传感器制造工艺及核心技术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准。另外，借收购芯片行业公司入局，成为上市公司布局芯片产业的另一重要途径。日前，华西股份在互动平台表示，持有蓝企科技的股权比例为 2.11%。此外，华盛天成、长盈精密等公司同样以收购芯片行业公司跻身芯片概念股行列。有券商人士在谈及芯片行业上市公司时指出，目前很多公司都在芯片领域开始布局，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国家的政策支持。投资者在投资相关产业上市公司时，可以关注公司的研发投入，对于借并购芯片行业公司入局的上市公司，则要关注公司业务之间的协同性。目前来看，恰逢中国芯占据风口，业务板块涉及芯片行业的上市公司固然是占据天时，而部分业务不相关的上市公司也正在被投资者催促抓住机会。举例来看，有投资者就在互动平台上向360发问称， Facebook 正在成立团队，以便自行设计半导体芯片，请问360什么时候成立团队开发芯片？除了在公司业务布局上提出建议，部分投资者还在上市公司的名称上动起了脑筋，希望公司能够把其中带有新的公司名称都改为芯片的芯，比如海特高芯、中晶电芯和四维图芯。对于投资者热衷中国芯概念的现象，有上市公司建议投资者秉承价值投资理念投资，远离跟风概念炒作，强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而券商人士也坦言，中国芯的研发需要一个过程，盈利周期也会相对较长。
说回来，国内芯片产业毕竟是起步晚，目前全球的芯片仍主要是以美日欧企业产品为主，高端市场几乎被这三大主力地区垄断。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前两个月，中国和美国的芯片市场规模份额扩大，分别为 33.10% 和 19.73%。 日本和欧洲的芯片市场份额有所下降，分别是 9.29% 和 9.12%。 中国芯片市场是全球最大、增长也是最快的市场，但是对外的依存度过高。而从技术上来说呢，想要炼成一颗中国芯片需要怎样的步骤，有多大的难度？目前国内对于芯片的研发能否赶上国际的脚步呢？而未来中国芯片还有哪些发展的空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连线我们的老朋友 IT 业内人士龚猛，一起来聊一聊。龚猛你好。
你好主持人。
说到这个芯片啊，很多人都知道是一个体积非常小的集成电路的这样一个硅片，可以说是计算机或者是其他电子设备的一个小心脏了。那在过去，中国的电子设备主要是依靠哪些国家和企业的芯片呢？这个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其实有那么两到三个企业，我相信所有的我们的朋友都听到过。首先是英特尔和 AMD 公司。他们生产的通用的，我们叫 CPU， 它是芯片的一种通用处理器。然后在我们使用的几乎所有的这样的笔记本和电脑里用的绝大部分都是这两家公司生产的这样的芯片。
那目前的情况也是吗？
目前应该也是。目前除了中国，除了我们自己的超级计算机之外，除了超级计算机之外，其他的笔记本应该全部都是英特尔和 AMD 的 CPU。
好的，了解了。
除了这个之外呢，然后大家肯定手里都拿着这样的智能手机，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智能手机。智能手机使用的芯片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听说过其他的公司，比如说像联发科、像高通，他们分别代表了全球主要的手机的这样的手机里面使用的这样的计算芯片的供应商。然后手机中他们，我们刚才说的联发科像高通，他们生产的是其中的计算部分，就是说用来计算的这样的部分。那么华为海思也是生产这样的芯片的，也就是华为用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设计的芯片。除此之外呢，里面还有一些芯片它不是起计算作用的，它是起比如说像 GPS 定位的作用。像是陀螺仪，就是说你手机不断转动，我们玩游戏的时候通过手机的转动，然后人物会向左偏向右偏，像这样的陀螺仪。
明白。
有很多是由这样的，是由德州仪器生产的。
那这个芯片的研发它是不是非常的有难度呢？因为我们通常讲到芯片的时候会觉得这是非常高精尖的一个行业。那对于这个难度的问题，能不能给大家来一个大致的科普或者介绍？
芯片生产的话，是从材料学到机电控制到光学，然后一直到那个计算机软件设计，是非常多种学科符合出来的一个产品。然后其中有任何一关过不了，就造不出来这样的芯片
啊。所以它其实要求非常之高。
对，我们可以从头来讲一下。
好。
首先呢，做芯片的话，我们要有什么呢？我们要，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说过叫晶圆。就是说硅晶。硅晶的话，它要求，首先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我们必须把我们平时我们所说的二氧化硅，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平的一片硅晶的话，第一步是提纯，这就是材料学。传统使用的金属提纯的话，一般提纯到多少呢？98%。就是还有2%的价值。而一般来说，晶圆它使用的单晶硅，它的杂质含量是以原子颗数来算的。
原子数来算的啊，这个杂质数。
对，也就是说我们一眼望过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非常的小，站在一片的单晶硅原子里面，我们一眼望过去，每一万个单晶硅原子里面可能混入了一个其他的原子。
这个大家不用肉眼了，肯定是看不见的。
对对，就是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有了硅，有了这样的单晶硅，就是一片硅之后，我们需要使用光刻机，然后在上面刻下来电路。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经常说这样的一个概念，比如说什么20纳米。 17纳米、10纳米就是 CPU 的一个制程嘛。
对，
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我们能够在这个晶片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晶片上刻下来的电路的大小，
哦，
一个逻辑门的大小。
明白，也就是说，
然后，
假设我们能看清楚它的这个电路的这个情况，它这个显示的这个多少纳米的这个尺度吧，可以说它这个尺度就是标志着它这个电路最终呈现在这一块您刚刚说到的这个晶片上面的它这个尺度，对吗？
对，没错。一纳米是什么概念呢？非常直观的，一纳米的话，比较大的原子的话，就是个头比较大的原子，因为原子可能质子数不同，原子大小不同，比较大的原子一纳米的话就十个原子。
嗯，
17纳米的话就是170个原子。
嗯，
就小到这种程度，然后所以去刻的话要使用光去刻。
哦，所以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步骤是叫做光刻。
对，没错。那么全球生产光刻主要的厂家，一个是都是一些传统的光学强国，然后他们来做，一个是日本的佳能公司和尼康公司，相信各位都有买他们的相机。
嗯，大家即使没有买过可能也知道。
另外一个是韩国的阿斯麦，对不起，是荷兰的阿斯麦公司。那么它背后的话就是我们都知道的蔡司镜头，依托于德国的这样的技术，
这个也非常的著名了，可以说。
对，然后他们可以在皮米级，也就是纳米的，应该是纳米的千分之一这个量级，然后去操作光线，然后从而去在这样的一片硅晶上，然后去刻出来这样的电路
啊。所以实际上这个光刻的这个步骤或者说这个技术也是非常高精尖的，对吗？
对，这个技术的话，我们国内的话现在应该是上海电子是我们国家一直都在和那个上海这边的中科院合作，然后一直都在合作做光刻机。
嗯，
据我所知道的消息，因为我也是中科院毕业，这边毕业的，据我所知道的消息，现在应该是在20纳米这个量级在做。那么当光刻机就是刻的这样的尺度小于20纳米的时候，人类会遇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嗯，
当小于20纳米的时候，我们会遇到量子效应。
哦，
就是说小于20纳米的时候，然后你的这个部件它甚至会有可能会出现干涉性。
嗯，
就是它既是离子然后又是波。
那对于这个工艺来说，那其实是影响非常大了。
对，没错。那么所以就是从20纳米向下做到17纳米、14纳米甚至7纳米，然后7纳米的话就是薄薄的，非常薄的一层原子了。
啊，
就是做到这个程度。
那实际上它这个
基础物理学，
哦，那这个涉及的面确实是非常的广。那说到这个数值啊，这个大家可能感官上会强烈一点，但是其实每一个数值的变化，比如说20到17、17到14，这个其实迈进的都是非常大的一步了，可以说，对吗？
对，没错。那么每向前迈几个纳米，几乎都是在挑战人类已知的这样的数，就是已知的物理学的最前沿的领域。
哇，这个听完真的是叹为观止啊！虽然我们之前可能并不太了解这个行业，或者说芯片制造，但是听完龚猛的介绍之后，真的有一种惊讶到了的感觉。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说完了我们是如何用光在一片硅晶上刻出来这些非常非常细小的人眼看不到的这些元器件的。
嗯，
那么这些元器件它为了有比较好的耗能特性，它必须非常的平。
嗯，
我们可以理解，你在一个非常平的地基上去盖房子，它是立体的，这些元器件都是立体的嘛。
嗯，
盖出来的房子然后才能持久，它要平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我们假设说它有德国他们经常这么说，如果它有德国的面积这么大，就是说如果一个芯片我们把它放大到德国的面积这么大，
嗯，
它最薄和最厚的地方基本上差距也就在几公分左右，就非常非常平。
哦，你是说在一个地表的层面也只有几公分的差距？
对，也就是说如果是在芯片上的话，它最薄和最厚的部分它的高度差是以有多少个原子这个量级来算。
哦，哇，果然是非常顶级的这种芯片制造的行业，它其实涉及到的非常很多，可能大家如果不了解这个行业的人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一种程度或者地步。
对，然后从这个向后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如何用 材质，也就是硅晶，用机器，也就是光刻机，然后来造芯片了。再往后是什么呢？是设计芯片。设计芯片的话，需要这样的，因为每一次光刻它的成本很高嘛，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所以它就需要这样的模拟软件，就是有一些模拟软件去生产。那么模拟软件的主要的厂商也是在美国那边。
哦，明白了。
然后在超级计算机上去模拟说，哎，如果我把电路设计成这样会怎样，会不会触发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物理学效应。
那其实刚刚龚猛介绍了一个大致的芯片制造可能会比较关键的一些过程或者是步骤，那我们也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龚猛来聊目前我国在自主芯片研发上可能有哪些比较领先的企业。
幸福无负担，全家出行更轻松。即日起购买福特福睿斯，可享3年零利率和全额购置税补贴双重优惠。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福特，竟无止境。
君银投顾致力于专业股票咨询服务23年，添加微信 K06866，免费获得专业指导、大盘分析、板块走势等。现在添加微信 K06866，领取更多惊喜。君银投顾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知识对撞机，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新闻实验室。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聚焦的是中国芯啊，这里的芯是芯片的芯。刚刚呢，龚猛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下目前来说比较知名的一些芯片的企业，还有对于芯片的研发它具体的难度是体现在哪里的。我们接下来继续跟龚猛来聊。龚猛你好。
你好主持人。
刚刚我们是大致了解了一下这个具体的工序啊，其实之前我们有看到报道，就是说这个制造一颗芯片需要5000道的工序，但是我们今天肯定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具体的展开了。那我们接下来了解了之后呢，我们具体的来聊一聊我国目前在自主芯片研发上比较领先的企业有哪些，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我相信有很多人现在都是在用华为的手机，然后在听我们的广播。那么它里面使用的华为海思就在我们上海，然后和上海中科院合作，这就是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芯片的集成制造商。
所以华为也是一个芯片的制造商。
对，它的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到了说芯片制造是一个分工合作的项目，即使是美国的依法半导体，它也不可能所有的环节全部都做到。那么华为公司呢，他们主要像海思，他们主要在做什么呢？他们购买 ARM 的核心，然后购买 ARM 的核心的授权，应该说是核心的授权，然后购买比如说像是 GPS 定位的一些器件的授权，然后把这些东西然后组装在一起，组装成一个海思芯片。我们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建筑家，然后他去购买各种各样房间的对材料，然后最后把它盖成一个房子。
也就是像一个集成的概念。
对，没错。但是在这个尺度上，也就是说这样的建筑设计师本身就已经非常非常难了。
那除此之外呢，除了华为之外还有哪些可能您觉得目前来说在国内也是比较领先的一些企业？
除了华为所代表的是手机中的芯片，那么在桌面市场上国内比较领先的是你像是中科院计算所的龙芯团队，胡伟武老师的团队。胡老师的团队是他们整个芯片就很有意思了，他们芯片除了指令集是什么呢？是芯片使用的说明书。就是只有这个说明书和制造这个过程，是由其他的企业参与的。它从设计到测试到其他的种种，就是说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由胡老师的团队完成。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两家企业，其实也是说我们国内比较领先的在芯片制造领域的这个领头羊了，可以说对吗？
对，没错。
那其实不得不承认啊，国内芯片产业毕竟是起步可能稍晚了一些。那从技术和市场的角度来说，您觉得国产自主研发芯片还有哪些可以提升的空间呢？
这个我可以引述一下，就是说我们人民日报前几天有采访那个计算所的所长，也是我们这边的老师孙宁辉老师，他有谈到说芯片制造是一个走了很长很长时间路的一个产业。 可能欧美他们公司从如果从光学元器件来算的话，他们发展时间长达80年以上
啊。
我们想要短期内从这条道路上，就是说去赶超欧美的公司，以中国仅仅以中国一家企业为例的话，就是说以我们自己的力量的话，很可能是比较难的，这条道路会比较难在短期内实现。但是呢，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法，采用弯道超车的方法去做。然后这个时候就还是说回到华为，在所有的华为手机里面，它的海思芯片里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器件，叫什么呢？叫神经元计算芯片。这个是由一家叫寒武纪的公司，也是中科院计算所的公司来生产的。它能够实现在非常小的范围内计算人工智能的神经网络。那么这样的一款产品，就是全球非常少的芯片制造商所拥有能力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全新的领域在生产全新的这样的蛋糕。
明白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传统的赛道要超越欧美，必须要做的就是变道超车，在芯片上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种新思路，对吗？
对，没错。也就是说，芯片它，我们刚才说，通过刚才我们的描述，我们已经知道芯片有各种各样的作用，它有 GPS 定位，有英特尔这样的厂商，就是说通用芯片，有像 NVIDIA 这样的厂商，他们生产了我们都知道显卡用的芯片，那么实际上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大的一个产业集团，它并不需要在所有的领域都非常的强，
的确
它在某一个领域非常强就已经很难了，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东西在挑战人类学的人类物理学的极限。
对，
而现在我们可以选择的一个领域，就是我们在人工智能这样的计算芯片上，或者数据挖掘这样的计算芯片上，可以做的比其他的人都要强。
所以我们也只能共同的期待未来在发展的新思路上面我们做出突破，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人工智能芯片，它可以有一个质的飞跃，或者说成为整个全球来说都比较领先的芯片。
是的。
好的，那我们也感谢龚猛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好，谢谢。
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